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咱们苏州的教会。实际上，今天我应该是在家乡，在长春的教会正道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会今天出现在这里。这次是因为带妻子来上海去做手术看病，现在我们在等候入院的期间，所以就到了这个上海，很贵嘛，就到了这个附近一点的地方，就来到了苏州。所以这也是有神的带领的啊，有神的美意在其中。所以我会把在长春本来准备要分享的经文也分享给我们这边。我们来打开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使徒行传的第八章，这里的今天要分享的经文呢，是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啊，八章的第四节到第二十五节。那么就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就是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好吧？我们一起来读，我先来读哈。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有一个人名叫西门，向来在那城里行邪术。妄自尊大，使撒玛利亚的百姓惊奇。
无论大小都听从他，说这人就是那称为神的大能者。
他们听从他，因他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
即至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
西门自己也信了，既受了洗，就常与腓力在一处。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和大力能，就甚惊奇。
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
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所按的权，谁就可以受圣灵。”
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
你在这道上无分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
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
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
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
使徒去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记载着一位执事叫做腓力，他去传福音。这个背景呢是在本章，在上一章是基督教的第一位殉道士是叫斯提凡，他被杀之后，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逼迫的结果之一就是门徒分散到了周边的各城去传神的道，传讲福音，并且呢照着主的吩咐和应许，起初的教会有那圣灵非常明显的许多恩赐伴随他们，比如说医病、赶鬼、说方言等等，是不是？甚至吃喝什么毒物都不会受害。带着这样的恩赐，我们可以看到腓力是不是就有这样的一种表现，是吧？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去医治那瘫痪的、瘸腿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去讲神的道，叫许多人听从了这道，信而受洗。这是这个整个的背景，然后在这个传道当中，在受洗的人当中，居然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人，是吧？这个人叫西门，西门跟我们的使徒彼得的同名，是吧？但这个专门给他一个定语，他叫做行邪术的西门。 邪术就是说巫术这样的意思啊，用巫术，用这些交鬼啦之类的这种办法。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你看他也是受过洗的，他也是受过洗的。然而呢，他后来干的这件事儿，就是要拿钱买恩赐，是不是？他还不是说要买这个圣灵的恩赐，他说的是要拿钱买权柄，是不是？他以为使徒们说让谁受圣灵，谁就受圣灵的这种权柄，就是圣灵是神，但是他居然能操纵神，是不是？他说这个权柄太好了，有权力才能有金钱，金钱相对于权力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不是？他用钱想来买这件事儿，然后真正的西门啊，不是行邪术的西门，西门彼得使徒就斥责他说：“你灭亡吧，因为你觉得这个神的恩赐，也就是神的呼召、神的带领，这是用钱可以买的。”给他的定语叫做“你的心不正”。然后呢，特别有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这是西门的一个情况，是吧？他活在苦胆当中。咱们苏州这边有很多的这个历史的典故哈，这几天我在这儿看，我们都应该知道有个人叫做越王勾践，是不是？他有个最著名的事儿叫做卧薪尝胆，是不是？在这个史记当中记载，他被吴王打败他之后，他用了各种巧计骗取了吴王的信任，把他放回越国去了。然后他在越国呢，天天叫做苦身焦思，至胆一坐，坐卧即尝胆，饮食亦尝胆，曰汝望会稽之耻也。就是说他每顿饭拿一个苦胆，咱不知道什么胆，胆子一般都是苦的啊，尝一下子，吃饭也尝，睡觉起来也尝，去安眠的时候也尝，每次提醒自己，你忘记了被吴王羞辱的这种耻辱吗？卧薪尝胆。然后多少年之后啊，在公元前的482年，趁着这个吴王夫差去北上跟晋国争霸啊，这个越王就趁吴国防守空虚，攻占了姑苏城，是吧？这就是姑苏之战，灭掉了吴国，大获成功。我们一般把这个事儿当做个很励志的事儿，就是活在苦胆中是一个很努力、很励志的榜样，是不是？但其实你看圣经这个措辞说，活在苦胆中是被罪恶捆绑的意思。哎，你说这是望文生义吗？那中文和英文或者原文希腊文能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在历史上，就是这个越王勾践也印证了什么叫做活在苦胆中。当他成功的成了地区的霸主之后，他手下两位重要的左膀右臂就是文仲和范蠡，是吧？这个范蠡就比较明智，他写信给文仲，他就引用了那个后来我们知道的著名的成语叫做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是守狗烹，是不是？他说咱们越王这个人可以是共患难，但是不能共享乐的，你赶紧跑。这个文仲就也听了也没听，因为这个樊蠡已经跑了，他是在齐国给他写信的，这个文仲就称病不上朝，结果还是没逃过。越王就赐给宝剑一把给他，说当年你说你有七个计策能够灭吴，我就用了三个就把吴灭了，请问那剩下的四个是什么呢？你不如到地下去跟我们的先王汇报一下吧，你告诉他那四个是什么。他就知道被猜忌了嘛，是吧？只好自杀。这样的人你就知道这个越王是个多么狠毒的一个人，是不是？非常狠，也是那种权柄，他的那种成功，他的军事的胜利，让他可以把他这个东西肆无忌惮的呈现出来。所以当我在这儿这几天转了一转哈，我发现咱们这个苏州的历史上有好多狠人呢，都是这个劲儿哈，非常狠。无论是这个行刺吴王的那个刺客专诸哈于长剑，包括说刚才说的勾践，包括说伍子胥，伍子胥也是一夜愁白的头，是吧？后来就带着吴国的兵去灭楚国，楚王已死，他甚至要把人家刨出来鞭尸。你说这人是不是那种苦毒，那种恨是非常厉害的，对吗？ 所以当我昨天走到一个城门，一个古城门叫象门，然后看了一下古代这个是应该叫将门哈，就是干将莫邪的这个门，甚至这两位铸剑师也是很狠的人呐、啊，愿意舍身去铸宝剑出来，当然也是被王压迫他必须铸剑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它很受祝福啊，鱼米之乡，富庶富甲天下，但是你发现它也从古到今那种好像男人对自己狠一点这种东西是很常见的，很拼做事情是吧。所以看到了这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跟他的这个关系哈、啊，说西门讲这个行邪术的西门，说他活在苦胆当中。这个活在苦胆中，在圣经中有别的地方也提到，就好像他吃了阴沉，这是一种翻译哈、啊，阴沉是中药都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非常苦的一种草是吧，一种草药非常的苦，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这儿当药哈，在圣经里出现意思就是说那是一个苦的有毒的草，不是说它很好的意思哈，就是这种苦毒苦胆想表达的是同一个含义。再换一个词，就是西门彼得说的，说你的心不正。什么叫做活在苦胆中？就是心不正。比如说一个人假如自己的国家被灭了，他想要复国，这个也没问题，其实是不是，但是他的心如果不正，他是带着苦毒的。你想一个人，我们是尝试着想一下，每顿饭之前不是那些享受我们好像谢饭祷告感谢上帝赐我的饮食，他先尝一口苦胆，不要忘记要报仇然后再吃饭，睡觉前不要忘记要报仇再吃饭，他的人生是为了复仇而活的，他的心被仇恨充满，他就是成功了之后他也仍然会猜忌防备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是不是也会这样对我，对吧，这就叫做苦毒，是不是，因为他心不正了。那么这一个行邪术的西门，他原来呢就可以说就像一个小巫师一样，行邪术就是搞巫术的意思啊。人为什么搞巫术呢？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东北有这种人叫做跳大神的啊，叫出马的，就是行巫术的嘛，教鬼的。他行巫术教鬼，他是为了好玩吗？他是什么目的呢？赚钱是吧？他骗人也是为了赚钱吧？是为了赚钱？哎呀，我能算，哎，我能给你赶鬼，我能把那个什么魂招上来，讲点什么？他是用这个骗人钱财的，是不是？所以这个行邪术的西门非常可能也是在做这种事儿的，因为他还颇有一点那么一点什么诡异的技术，这城里撒玛利亚的人都听他是吧，久用邪术使他们惊奇，他是这么一种人。就在使徒行传里边，后来使徒保罗去传福音在马其顿的时候，是不是也提到一个被巫鬼所附的使女，对吗，他的主人靠这个使女都大得财力的，你就知道这种事总是跟金钱有关系，金钱再跟权柄有关系。我们都知道赚钱，赚钱了当官，当官就赚更大钱，这是一种逻辑，是不是？所以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像一个小巫师一样。那么他看到了彼得，哇，讲神的道也能医病赶鬼，很多的恩赐，自己干的那点事儿跟人家相比不算什么。他自己就觉得这我遇到了同行，这是高人啊，这是大巫师啊，这叫小巫见大巫啊，是吧，他觉得自己是这个感觉，所以他就去套近乎哈，还觉得自己挺虚心好教的，我给你交点加盟费吧，我给你交点学费吧，你把这个恩赐卖给我，你告诉我这个秘诀，是不是，咱们同行之间咱们互通交通一下这种高科技，他大概是这么一种心态啊，这个行邪术的西门。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这种乖僻顽梗和那个心的不正，和那种被罪恶捆绑，形象的被形容为你活在苦胆中，淋漓尽致啊！他居然想在这搞个行业内部价格，我能够来晋升到像使徒一样用钱来买。更可怕的是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是信主而受洗的，他都受洗了是吧，常年还跟腓力执事们在一处，这样的人 他情不自禁的想要达到目的的时候，他就要拿钱来办事，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的偶像是什么，就是金钱，是吧？因为一个人最习惯于做事的方式，总是会在他最紧要的时候、重大的时候流露出来。假如一个人就像那个古时的这些刺客也好，是什么梁山好汉也好，一贯用拳头开道的，用暴力的，一到关键时刻，他就会亮出他的刀来，伸出他的拳来，是吧？用暴力来开道，他习惯这种模式。而像这样的人呢，他习惯用钱来开道，他就是要拿花钱来摆平任何事儿，绝对是他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这种人啊。因此有钱也能赐圣灵，他的心态就是这个，这就叫圣经里说的那叫亵渎圣灵罪了，是吧？使徒们斥责他就在这儿，你以为这个恩赐是靠拿钱买的，这叫被罪捆绑。严厉的警告他，你赶紧认罪悔改，免得灭亡。看起来这个人人精哈，哎，说的话挺好的啊，求你们为我祈求，免得我就被什么灭亡。我们不知道使徒们是不是为他祷告祈求了，我相信还是会来为他代祷的哈。但根据教会历史的记载和早期教父们的记载，这个西门并不悔改。他后来呢就自称自己是基督教，是一个自封的一个什么使徒，每天跟一个妓女结伴同游，而且还受了什么东方的什么影响。他说这个妓女是多次的转世，陷入到了什么六道轮回之苦，我用神的大能把他解救出了这个苦，到处去招摇撞骗。后来他发展出一个异端教派的，他专门讲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人只要靠恩典得救之后，道德根本就不需要管，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的罪都被赦免了，你不需要再认罪悔改的，是吧？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到处传讲这种事情，甚至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后来还自称自己就是三一真神，他可以向不同的人群显现圣父圣子圣灵的位格。最后他的自欺欺人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可能自己真的就被鬼附了，他自己就跟他的门徒讲，我也能跟耶稣基督一样三天后复活，你们把我活埋了，你看我三天后怎么走出来。他的门徒就相信了，就把他埋了，他就这样死了。所以这个是骗别人把自己也骗了，是吧？这就是行邪术之人最后的这个结果。这里他特别渴望的这种权柄就是赐圣灵。我们大家知道圣灵是神，圣灵愿意赐给谁什么恩赐就赐给谁，他是随己意而行的。门徒们的使徒们的按手应该说是圣灵说你去按手他就按手，于是圣灵赐下，不是说他能把圣灵召唤来，对不对？这是我们大家应该知道的一种啊，包括这所有的恩赐，无论是赶鬼，无论是讲道，无论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实际上最近就在两周前，我在我们老家那儿也去参与到一次赶鬼的事情，也是有别的教会的一个弟兄，他的母亲也是多年的老信徒啊，信徒也二十多年，但是呢就他自己担忧他好像被鬼所附了，就是胡言乱语，老自言自语，跟自己对话啊，讲很多，然后在家里边发脾气摔东西，就是啊很反常吧。但是当我带着我们的长老去探望他的时候，我一进那个房间他就不再这么干了，哎，温文尔雅的说话，对话对答如流的哈，就还挺好的。等我离开了之后他就又不行，就那样。但是我始终不能相信一个真信的人是会被鬼附的，所以我在跟他问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都听了什么道吗？他因为他常年不聚会了，他常年在网上加了一些乱七八糟的群，在群里边听人家讲，我就很敏锐的注意到他在听一个人讲，那个讲出来的东西他自己称之为叫做什么老我死基督活，大概是这么一个口号。他想表达的是那个主讲的那些人告诉他的，就是一个人信主之后罪就全赦免了，不可能犯罪， 也不用悔改。其实对我来说，这才是更严重的问题，是吧？他的道信偏了，一个人信主之后就没有罪了，就不可以，也不需要再认罪悔改。所以最后第二次再去跟他重点交通的也是这方面的事情。当然，我也按手给他祷告，说若是有鬼，那也求这些邪灵就退去。但是更求的是他的心被神的福音真道夺回，不能接受了这种异端邪说。感谢主啊！后来没过两天，他的儿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彻底好了，当然也用药啊，也用药了，也去了医院开了一些相关的药，说治疗一些什么幻听了之类的药，综合的他这个好了。所以我说这种的恩赐也好，叫什么也好，你看这里边有可能有赶鬼的事情，这我不是很确定的。但是多少年前真的有过一次的赶鬼的事情，也是跟咱们苏州有关，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位小弟兄吧，来这边做一个去无锡做一个大手术哈。但是他的妈妈和弟弟还有一家人，就很多时候就是在咱们苏州教会聚会的，我都忘了是不是咱们这个教会的，是吧？你们还记得啊？你们还记得哈？就是他孩子去世之后的某一天，你们还记得他对吧？他讲一口河南话，你记不记得？是不是？他不会讲普通话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是吧？他讲河南话。他的孩子去世之后，就是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然后呢就字正腔圆的，就像中央台的播音员一样，用普通话跟我讲话，而且是个男人的声音。我说你是谁？他讲他是他的儿子的名字哈，儿子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就说你是谁？你不是他，怎么怎么样啊？就是那一天，因为他先给我们的几个年轻弟兄姊妹打电话，年轻弟兄吓坏了，他把我找过去了，隔着电话有了一次类似于赶鬼的经历。因为在长春我也去他家，他也确实被附过，他的后背很疼，什么他像什么黑影在身上，他就后背疼，去了给他赶鬼啊，他就消失掉。后来就是他毕竟他信得糊涂，他就是信主很久，后来我们去他的住处收拾，你都会发现有那些佛教的一些偶像的东西在那儿，他不明白，对吧？因此就会被这种巫鬼有机可乘。所以这也是发生在我们这儿的非常类似的事情。但是那你说赶鬼这是一种恩赐，讲道也是一种恩赐，这是上帝呼召谁做谁就做的，是不是？我上过什么赶鬼培训班吗？没有，对吗？讲道其实我也没有正经去读一个什么科班神学院，花的几万美金的学费去读。但是神若呼召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圣灵自然会给他那个相关的装备和恩赐的，这个你买也买不来，不是你买是买不来的，是你吹也吹不掉，就是说白了啊，这就是上帝要用人的。而且你像这个西门，他很在意这些使徒们一按手他们就受了圣灵，这里的受圣灵很可能是说有一些外在的表现，比如说这些人就立刻开口会说方言，有可能是这样哈，有一些外在表现，所以他就认为这个最重要。但实际上耶稣基督亲自的讲过，当那个门徒们两个两个拆出去回来的时候很欢喜，说这些人听了我们的道，甚至连鬼也听从了我们，记得吗？他们说那些个反馈，结果主说你不要为鬼服了你们欢喜，要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欢喜，是吧？也就是主说的很清楚，这赦罪的道，这福音比赶鬼要重要的多，是吗？也就是信主这件事最核心的就是要怎么去把什么叫重要什么叫不重要重新排列，记得吗？主曾经就是有一个朋友们把一个人摊子他的床铺从房顶上给他吹到他面前，是吧？然后呢耶稣说叫他起来行走，但是在说他起来行走之前先说一句话，说你的罪赦了，是吧？于是周边的人就起了争议，他怎么敢赦人的罪呢？然后耶稣问一句话，说赦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叫他起来行走容易啊？这些人就犹豫不休，争论起来，然后耶稣才说你起来行走，对吧？其实一样的道理，你说赦一个人的罪容易还是行个神迹，说这个瘸腿起来行走，哪个容易？ 我们大家觉得赦你的罪，好，你的罪赦了，好像这个容易啊。但是你让一个人站起来走，原来是瘸子、瘫子，这个不容易吧？但恰恰不是，因为说你起来行走，这只需要用到的是神的能力，对吗？是神的能力就可以让你起来行走，对吧？但是让你的罪赦免这件事儿，用的是耶稣基督神的生命，是不是？神舍了命才能把你的罪赦了，这个才是更难的。同样，赶鬼看起来很厉害很难，但是一个人他如果都有传道许可了，他都是牧师了，这难道不是他应该做的一项分内之事吗？你都可以传道了，你怎么能不会赶鬼呢？所以这个西门，行邪术的西门，若他，我只是试着穿越一下想，他说啊，你能将这个讲道的恩赐如果能够让我也获得，求你为我祈求，或许这样的心渴慕善功是会被神悦纳的，对吧？但他第一，他更看重的是那些外在的表现，第二，他想用那不正确的方式去得着，也就是说他在干一件什么事，他在贿赂使徒，他甚至可以叫贿赂圣灵，是不是？这件事就太可怕也可笑了，很荒谬了，对吧？这就是他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使徒给他的这个答案，说我看出你在苦胆中被罪恶捆绑，你要懊悔你这个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们必须清楚啊，我们所有的人，即便我们现在信主，在我们未信之前，甚至在我们已经信主，甚至在我们受洗之后，都信主多年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一样活在苦胆当中，活在苦毒当中，没有那种真正新生命的样式，我们还在用过去的罪恶中的办法在做事儿。就像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他还在用他受洗前的那套办法在做事儿，拿钱开道，拿钱得来权柄，用权柄再去行邪术，赚来更多钱，再拿钱去谋取更大的权柄，他玩得很熟啊，这套逻辑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一样呢？每个人都会活在这种苦胆当中，也就是活在那种苦毒，活在偶像崇拜所带来的罪的捆绑当中，使我们的心就不正了。心不正的意思就是说，正道怎么做事他就偏偏不做，他用歪道邪道。你渴慕善功，渴慕恩赐，你可以说请为我代祷，请为我祈求，或者我愿意跟从你们使徒，愿意来服侍人，愿意来去你们考察我，看我是不是有这个恩赐和呼召，能够让我来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传道的人，这叫正道，是吧？但是邪道就是，来，我给你多少钱，你让我得这个圣灵的恩赐，哎，你不给啊，是不是钱不够高，我再多加两倍的价格，这就是邪了，是吧？行邪术了，就这种人。所以活在苦胆中的人，在申命记当中，摩西也曾经提到，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好像是喝了这阴沉的水，记得吗？那些拜着金牛犊偶像的，最后拿那个什么金粉，偶像的那个金粉扔到水里边，让他们喝那个苦水，是不是？这个都是有非常大的象征意义的。那一些人喝了苦水的人，就好像是说活在苦胆中的人一样，活在苦胆中的人，用我们中文的成语来说，就是那种饮鸩止渴的人，就是他渴了应该喝水吧，他不但不喝水，他喝毒药嘛，他喝越喝那个毒药，他饮鸩止渴，他越喝越渴，越渴越想喝，然后他不仅自己毒发，他还会连累别人，是不是？这就是旧约形容那种活在苦胆中的人。这样的人就非常的空虚，也非常的混乱，也非常的黑暗，就像那个创世之前，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是吧？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或者说一个不真信主，貌似信主的人，其实他的内心活在苦胆中，就是这种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 心不正就是这些人自欺欺人，自欺欺人的。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也是双标的，双标的。他明明看到是圣灵的恩赐，能够让人鬼被赶出，信从真道得救，他却拿钱去买，他买来之后可能又要假装我是有圣灵的恩赐，也就是他认为有两套标准，表面上是给人看的一套，说起来都是很高言大志，信主祈祷怎么怎么，私下里其实都是权钱交易，他真心的这么相信的，是双标的哈，双重标准的。这种人就是好像被那个阴沉的咒诅啊中了啊。所以我们说这种人苦的这些毒草啦，阴沉啦，苦根啦，最后长出来的这种恶之花就会使人他的心就变成了西门这样行邪术的西门。所以在先知书，在耶利米书的9章15节，我读给大家听。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看哪，我必将阴沉给这百姓吃，又将苦胆水给他们喝。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的意思就是说，本身活在苦胆中既是一种罪的结果，也可能是神对那悖逆之人的一种惩罚，就让你从此活在苦胆中啊。这是耶利米书的9章15节。有很多这类的事情就是如此说的啊。刚才我们说这种的苦胆苦根恶根哪来的呢？就是拜偶像，从罪来的。一切的所有的罪，你只要不是拜独一真神，就都是在拜偶像，是不是？都可以归结为是拜偶像的。圣经提到的刚才我们说的那种制造苦胆的或者苦毒的那种阴沉，都是在这样说哈。比如箴言书，淫妇的嘴滴下蜂蜜，她的口比油更滑，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这种苦就是她起初尝起来甜，最终它是苦的，这就是那偶像给人下的那个苦胆毒药。神的道却恰恰相反，神的道，神的真理，往往开始你尝的时候觉得是不好下咽，很苦，像那个小书卷一样，是不是？吃到肚子里去是很甜蜜的，对吗？偶像就是这样子，他骗你的时候他非常甜，可是你吃下去他苦的你最后非常痛苦，把你捆绑起来，活在苦胆当中，活在苦毒当中，挣脱不出来啊。苦和毒为啥放到一起就有道理的，人的直觉的反应就是苦的东西就有毒，就像我家有那个游戏机，任天堂游戏机，这个厂商很有意思的，他们就那个小卡带那么一点嘛，很小，小孩子有可能误吃下去吞了，不就会卡住就会出人命的嘛，是吧？他们做了一件事，他们往那个卡带上面抹了一种，当然这个没有毒哈，但是世界上最苦的一种化合物叫做苯甲地钠胺，小孩子无论是小婴儿，他抓到他舔一下这个苦的一定吐出来的，是吧？他就不会吞下去。也就是世人都清楚，苦和毒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为什么不能吃这些很苦的东西？因为他直觉告诉他这个东西有毒。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勾践卧薪尝胆。他当时还有个游戏机，他每天舔这个卡就可以，是吧？他比什么东西都苦，比什么苦胆都苦。所以我们说这个拜偶像其实才是一种真正的苦的根啊，是恶的根，一切的苦胆就是由这个偶像结出来的。这偶像当中有很多，但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行邪术的西门非常明显，崇拜金钱和权力，是吧？权柄、金钱，这是他的偶像，他认为一切是可以用这个来开道的。所以我们说信靠十架的意思是什么呢？信靠十架的意思就是说要把这一种的苦根给你斩断了。你那个苦胆说是动物的形式是个胆，你说用植物的形容的是个苦果，这个果下面连着根的，那个根扎在偶像里，扎在罪里边啊， 你不把这个根斩断，它就有养料始终往上供应，它就是你切不掉它，它就始终在往里边放营养，让你这个苦毒越来越厉害。到咱们这苏州，看到很多的什么半导体工业园区，这边很多高科技哈，就像是说那个电路图它画错了一样，从这儿的输入本来应该比如在这边东边输出，它非得给你在南边输出，这一种的就是那种错误的电路。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上周我到这个附近一个叫石泉广场，哎，晚上我看到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哎，是当地的区政府、市政府主办的，然后呢，庆祝什么多少家新的企业入驻到那个区要开业啊，政府给他搭台唱戏，宣传，鼓励企业家们做生意。我看的还挺有点感动，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东北和南方的最大的不一样之一就是，企业在这儿是被服务的，可是在那边来说，你是倒过来的这种身份，是吧？为什么说这个投资不要过山海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到了一种错误的逻辑。你如果为了发展经济，它是有一种正确的方式，是这些的有权柄的部门去服务这些做生意的人，可是如果你倒过来，这东西就错了。然而这种的错误的连接电路图到处都有，东北有这种啊，基本上东北人有一种特点是会任何事要先找人，托人办事。无论你说哎，孩子要上哪个学校，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学校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能认识校长最好，不行的话认识某一个教导主任也好，再不行认识个班主任也好，再不行甚至我认识他家那个看锅炉的锅炉房的那个工人都可以。他总觉得有人就能办事，这叫人情社会嘛，很不好。哎，南方相对来说讲规矩一些哈，但是哈，南方很多时候看给红包给利是拿钱开道这种事也差不多呀，也许是不那么明显或者怎么样，就是你看我们说起来这怎么怎么样，但是你看行邪术的西门在做什么，拿钱办事儿，就是如此而已，就是如此而已。事儿是应该办的，一个人想要有圣灵的恩赐或者想传道想赶鬼，原则上说也不是什么错吧，是吧？可慕善功，但是错的不是目的，而是方式，是方式错了啊，贿赂开道和人大于法这种的事情。因此悔改就是意味着要斩断这种的连接。人就是已经训练有素到一个程度，从小打架斗殴的人一遇到矛盾冲突，他不可能坐下来好好说话谈判，他一定要打。一个人拿钱办事总是能够来摆平，他就习惯于这么做事，他已经不再用别的方式了，只要钱给到位。就像有个电影叫《教父》吧，里边有个著名的台词说，就没有人是收买不了的，如果你真收买不了，就是你的出价不够高。他就是相信了这种原则了，他认为这一切就是说一个价格问题，对吧？这种的逻辑就会让他出问题。但是我说那这种的救赎在哪里啊？这种的救赎，如果说世人就活在比如金钱崇拜了、偶像崇拜了、权力崇拜这些东西当中，活在罪恶当中，被罪捆绑，苦胆心不正，什么手术能把你的心给你矫正过来呢？没有的。但是只有耶稣可以。当我们读到这个苦胆的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另外一节经文？在诗篇的69篇21节有一个弥赛亚的预言，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这个事情到哪应验了呢？到了新约马太福音的27章34节，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耶稣也尝过那苦胆，你注意这个话很微妙，我们今天题目可以叫做不尝苦胆。哎，什么意思？等一下我会说，这个苦胆耶稣到底吃还是没吃？ 他也尝了，但他不肯尝，是不是？不肯尝他也尝了，这个事就很有意思哈，就不是为他，是为我们。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人怎么能够来重建一种逻辑？那从前犯罪的不要再犯，从前偷盗的不要再偷，怎么能做到呢？就是靠耶稣，他把这个我们该承受的苦胆苦毒承受了以后，我们才能重建。就我们这次来求医问药啊，动手术这件事都有点相似。因为我的妻子她这次是这个起因回头想起来很有上帝的带领啊。我家养的猫是3年前养的，自己家小猫没有问题，他养的啊。但是这半年开始，尤其去年2023年，大家全国人都阳了，是吧？那之后免疫力它就下降了，然后我妻子她就对我家的小猫的猫毛开始过敏了。你看自己家的猫是吧？猫毛开始过敏，过敏到了今年的9月份、8月份的时候就很严重了。9月份的时候，有一天就引发到像哮喘一样很严重，是因为这个去住院了。但是住院了这个事情倒好解决，我们把小猫送到乡下，送到老爷家去了哈。但是拍这个 CT 肺片的时候发现，哎，它这个肺子上就有一个小的结节了，而且这个结节还长得非常快。6月份我们之前做过一个体检，大概6毫米，到了这个9月份，本来都没想去做复查的，因为人家说这么小也不用管的，没想复查，结果是因为小猫这个缘故住院了。一查长到11毫米，3个月长得很快很快。因此这一件事情反倒成了大事了，哮喘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啊，住了一周的院，变成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去询问了很多的专家，都说应该做个手术。然后问哪儿的手术最好呢？人说上海的专家这方面的手术水平最高，那我们就来找到上海，也请朋友啊，朋友的朋友就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这儿出了个小的一个事儿，就是去挂号，大家知道这些北上广啊这些个大医院挂号是很难的，是吧？我们又是外地的，他挂不上，结果他说哎就挂上了。我说怎么挂上了？谢谢你，我还以为是怎么，我不太清楚这些事儿。后来他那个朋友的朋友啊，那位朋友不信的啊，说就是这个我是找的人家里边的一个内部的人，一个护士什么的，你去到他那天去看号的时候，你得给人家一点人情世故嘛。我说什么人情世故啊？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红包吧，是吧？后来我说这个东西我还真不是差这个钱，我千里迢迢来这儿看病不会差你点钱，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事儿不正，是吧？这事儿不该这么办。我不信主之前这样的事儿我也办过，这个东西怎么也不是要在这儿装圣人的，是吧？但是既然信主了，这个事儿不该这么办。我说不是个钱的问题，我说我这样做我没有平安的，而且你让人家那个护士，咱们往大点严重点说，你也陷他于不义吧？医护人员拿这个都是对的吗？不对吧？我说那不要这样做。所以最后就变成了，我说你把号退掉，我不要这个号。他后来又找人什么的，他让我的朋友给他垫了这个红包的钱，我更生气了。我说我不是怕这个钱的问题，你没听明白，你把钱退给他，这号我也不要了，我就不要了。当时我的机票也订了，就是上周的周四的晚上哈，机票已经定了。我说改签，大不了我节后再来。我看了他那个医生10月8号有号，当时是9月20几号，10月8号有号。我想那我就大不了节后再来，结果一看机票改签要花3000多块钱，因为这是国庆节假期，你的特价机票要改签，你不都重买了？重买还买不到，重买5000块钱，非常贵。哎呀，就很为难。正准备退，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是，那就无论如何，就是说要宁可付代价吧，我也不能要你这个号了。 如果这个号就挂不到我爹的长生座，这就是上帝的带领。可能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很愣的一个感觉，是吧？很奇怪。但是感谢主啊，正在犹豫的时候，在那一刷手机，突然发现就那个医生在网上挂号系统就突然跳出一个号了。我手很快啪就点上来，然后还是原来这个时间，还是他50块钱，这个专家号就挂到了，我也不用改期了，我也不用怎么样，我噌就过来了，飞过来，是吧？但是去挂上号之后，这医生说你这个也不是很急，的确也不是很急，的确不是很急，正好国庆节放假，那么你就等着吧。开了入院通知，你就等着。但我的朋友也提示我，他有可能让你再意思意思，大概是这个。我说我不管他是不是，我就按照正常的办法走，正常的规则走，你让我等我就等。我想来想去，我们就没那么急，一定有人比我们更急。如果他需要被加床排号排到我们前面，那他就排，我就宁可等着。既然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就在这安心的相信上帝的恩典和带领。所以我们就转换思路，上海很贵，我们跑到旁边苏州，因为我们也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到这儿也看一看，也很好的，这就是我们来到这儿的一个上帝带领的原因，是吧？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带领当中，你会明白啊，恩典是什么意思。真的是感谢上帝，也感谢教会，我们的教会咱们这儿接待我们，你看我们可以在这很安心的住着走一走。我们家乡的教会，我们走家里几个孩子都是教会弟兄姊妹帮着照顾了，做饭不用我们担心。我们也服侍了很多年，他们都说你们当了个休假度假吧。哎，我们真的是这些走了很多景点啊，感谢主。所以感谢上帝，感谢教会，甚至感谢我家小毛，真是没有他我不会去做检查的，是吧？这就是恩典。实际上我说刚才讲活在苦胆中和心不正，我说人不能双标，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如果我是办事也得拿红包拿钱开道的，我以后怎么教导我的弟兄姊妹？很简单，就这个问题。我就是要花钱办事的，然后我却跟你讲，弟兄啊，你要单纯的仰望主祷告啊，你要信靠他呀，你不觉得这个事儿非常可耻吗？这不就叫双标吗？这个行邪术的西门，你是假如拿钱买来的恩赐，假如这个恩赐还真买来了，你不会再跟你那帮信徒讲话的时候说你是拿钱买的吧？你肯定说上帝让我如何如何如何的，上帝给我这个恩赐的，受圣灵怎么怎么的，来给你受圣灵。这边说的上帝，私下里说的你拜的是马门呐，这就叫双标啊！心不正，被罪捆绑，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不可以这么办事儿啊！这个重点就在这儿啊，不可以这么办事儿。所以原先如果我们都已经中国人情世故啊，人情社会，我们所有人都习惯了。我并不瞒责怪我的朋友和我朋友的朋友，我其实也不怪他们，因为大家的用意肯定是好的，想要尽快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是吧？但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活在这种经验当中，按自己的方式做事，可是需要重建一些个连接，就是原来那个电路它错了，就把这条电路切断，重新在这儿走一条线，走到正确的这个路上去，这就是那个信仰的工作了，是耶稣给我们重建的一个工作。也就是说原来的那种管道，拿钱开路，托人办事儿，走一些个歪门邪道，这个信徒的人不能再用了。你需要用的就是用我们常说的我们的这种普通的蒙恩管道，是吧？你要来敬拜，寻求神的带领，你要有团契弟兄姊妹的彼此带导支持，你要有单独的跟神的交通，有家庭的敬拜灵修祷告，参与到各样的怜悯事工当中，看上帝怎么带领你面对一些事情啊。这是我们才当做的事。我们从这些正常的敬拜了、婚姻了、生养孩子了、工作啊，甚至平常自己的身体的锻炼了、阅读思考各种的交流当中，得着你想要得着的东西， 那些合理的享受了正常的娱乐，这都是有益的哈，都是有益的。我们才可以从这种的重建连接的这个过程中，学会怎么依靠基督，最终要走过苦难。走过苦难，刚才我说的这一切，我们常常在长征我会讲是叫守素安常。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不用我们多加描述的大环境当中，一个人在咱们这个国度信主，你还在信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因为你很有可能被人边缘化的，是不是？但是我们即过好你的生活，过好你的日子，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但是我们都会有各样的苦难，无论是说疾病，无论是说一些严重的失业了，或者是生意上破产了，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事情，人生在世一定有苦难，基督徒也一样哈，不是信主之后没有苦难的。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忍受苦难，这时候重点就来了，这个面对苦难到底怎么做呢？你要像越王勾践那样的卧薪尝胆吗？如果把刚才行邪术的西门，假如我写个小说，我也可以脑补一下他小时候怎么被人家霸凌，被人欺负，家里边穷困的要命，穷怕了，长大之后凭着努力奋斗找到了一些诀窍挣大钱，你可以说的很励志的呀，是吧？但是面对苦难到底是什么态度？我想说，就是第一，不逃避，当然你也逃不了，是吧？第二个很重要的叫做不讴歌，不赞美，就是说你不应该美化苦难本身，苦难就是苦难，那个东西尝起来那个苦胆是苦的，苦的就是苦的，你不要骗别人骗自己说这个东西很甜，其实不甜。所以我才说耶稣不肯尝那个苦胆，人家递到他嘴边他尝了一下，知道这是苦胆，他不肯再尝，这才是合理的人性，人没有人愿意尝苦的，也不肯去吃苦胆的，没有人喜欢苦，所有人都喜欢甜，是吧？但是就是不要欺骗自己，不要美化苦难，苦难让我成长，不吃苦中苦，什么难成人上人，这种说法本身你要注意，这就是苦读的第一步，这就是伍子胥一夜白头的第一根白发，这就是越王勾践开始尝的第一口苦胆。听起来很励志的这种事儿，看起来像在美化苦难的这种事儿，都是你在暗暗下注，要将来加倍的要别人偿还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概念。尝苦胆这件事儿，那个恶性的程度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记得我听说哈，以前有一个著名的歌星叫做梅艳芳哈，不知道有人还记得她吗？40岁就得了绝症去世了。她生前很喜欢生吃蛇胆，可能是这边广东认为这个大补还是怎么样的，就是蛇的苦胆，生吃蛇胆。可是这个东西，蛇那个东西里边有很多的细菌毒素，你常年这么吃，它感染了吧？很多人就会觉得他后来的病跟这个都有关系，老生吃这些东西。所以这种苦胆的这个可怕，卧薪尝胆之类的，远远那个苦毒对你整个灵魂的伤害是超过你的想象的。但是我却说哈，耶稣不肯尝那个苦胆，但他不是还是尝了吗？他不还是吃到嘴里了吗？我们不是美化苦难，但也得去忍受苦难。我说不肯尝苦胆的意思是，你不要生出苦毒来，不要觉得我应该活在苦胆中。忍受苦难是为了以后不再有苦难，是为了喜乐平安，为了丰盛的生命，为了灵魂的永生，为了荣耀真神。因此喜乐和荣耀上帝才是真正的，你不要赞美苦难，美化它，不然就会变成了古代的天主教那些鞭笞自己那种苦修，那种虐待自己，对吧？认为这个越受的苦越重，越受虐好像越得荣耀越怎么样，这个也是另一个极端，也是另一种的极端啊。所以到底面对苦难的忍受是什么意思？就是忍受苦难又不可生出苦毒，那到底怎么面对？ 其实就是在诗篇的66篇当中，10节到13节，这个话说的非常好，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面对苦难，这里说我们经过水火。经过这个词在原文在可能就是很正常的，就是走过啊，经过。水火就是苦难嘛，是吧？在苦难当中，为什么刚才我说要守素安常？就是说你要正常的过你的生活，你该喜乐就要喜乐，你不能允许这个苦难把你的整个人生给你改变了。所以我在刚才说，我们你要非常悲观的说，我们现在是因为不肯人情世故，过于的清高，而过于能装，所以在这备货的就在等。你可以这么理解，你的苦毒就开始产生了。你觉得这个世界好不公平，我们这么圣洁，我们这么敬虔爱主，为什么得这个待遇？别这么想，你没有那么高尚的。你完全可以理解为上帝要带你跟本地的弟兄姊妹有点交流，你可以有点安息和放下，是不是？有比你更需要的人在前边，你要荣耀上帝的，我们是要这样想问题的，是不是？这就是我说的意思啊。过你的日子，一个意思就是面对苦难，很多时候我们老想着急速的跑过，甚至飞过，快快的，甚至叫掠过。我们不希望自己人生有苦难，你老想跨过这一块，跨过、掠过、飞过、跑过，这是错的。上帝让你经受了这件事，就意味着你必须把这个2个小时的很痛苦的电影从头到尾看完，一秒都不能快进，就是从头到尾看完，走完。所以一方面不要急速的跑过掠过，但是也不要躺平得过且过。既然这么苦，我不干了，我躺着爱咋咋地，死猪不怕开水烫，就这么地不行。苦难当中你有你的目的的，上帝借这个事儿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所以我们说罪恶的特征大多都是尝起了甜，咽下去苦，最后会像苦胆，像阴沉一样，在你心里生根，长出恶之花，结出恶之果。比如在面对很多小事的时候，你肯定你想进一个大学参观，不让你进，你给门卫塞个什么点什么小红包，他就让你进了，肯定好使，是吧？有甜头的，很容易办事的。可是这一种的小甜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你就习惯于这么办事了。因此一个人的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才是最大的苦胆苦毒。比如有的人一旦压力巨大了以后，我就去酗酒啊，我就去吸烟，甚至现在有的年轻人吸毒的，我就去放纵自己，在外边吃喝嫖赌，他用这个方式处理他的焦虑和压力，他有效吗？他起初真的有效，对吧？他偶尔小小的时候他真的有效，他挺甜的，可是慢慢这个东西越来越苦。行邪术的西门肯定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拿钱开道做事，对不对？就是这种不断的小成功助长了他行邪术的心，使他的心从开始的正慢慢的偏一点偏一点偏一点，到最后歪了，人家说你的心不正。神的道是相反的，起初他很苦，你照着神的道去做，你处处碰壁，你这个事儿看起来不顺，甚至就干脆就不成了，必须选择另一个方向，选择次好的，甚至是不好的，给你的感觉不是你想要的，对吧？但是最终它是甜蜜的。上帝要借着这个事儿，就是要炼净你身上的那些渣子，要把你像银子、像金子一样的炼得纯净，好能够来分别为圣，来服侍他，使我们能够远离偶像。 所以诗篇才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美化苦胆，更不要去尝了卧薪尝胆。我们应该说靠着主，我得说我的心不肯尝胆，是吧？但是我愿意接受神给我的一切苦难，在这其中手足安常，与神同行，经过水火，我不去掠过他，我也不是躺平的得过且过的混吃等死，我就是这么缓缓的与他同行，经过这苦难，到那丰盛之地，进他的殿，向他还愿。让我们可以以此来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也带领我们各处的弟兄姊妹，我们被一个圣灵所感，我们有各样的从你来的恩赐，你放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城市，我们面临不同的问题。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苏州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这边的生活非常繁荣富庶，他们的经济情况要远比北方比东北好得多得多，但因此他们或许面临的如此这方面的试探也比我们多更多。但是主啊，我们深信，主啊，靠着你，我们可以将那从前身不由己的那套办法斩断。主啊，使我们不再活在苦胆中，求你使我们众人愿意懊悔祈求，不再被各样的偶像捆绑，不再被各样的金钱权力成功名望崇拜所捆绑。主啊，求你救我们的灵脱离死亡，使我们的心重新归正。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